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珍贵的回忆，师尊在安徽合肥传功讲法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3日。师尊两次到安徽省合肥市办班传法，办了两期学习班。第一期是在1993年11月11月20日，师尊在安徽农学院礼堂举行一场报告会。11月21日起，合肥第一期班正式开始，在安徽省教育学院礼堂，学员500多人。第二期班是1994年4月16日举办，在安徽省党校礼堂，学员1200多人，礼堂满座。我有缘参加了两期学习班，特别是第二期，我作为工作人员和师尊接触的机会比较多，直接聆听了师尊的谆谆教诲，沐浴在师尊的宏大慈悲佛恩中，见证了大法神奇威德，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，永不忘怀。今年4月16日是师尊在合肥第二期讲法12周年，我把自己的回忆记录下来，作为历史的见证。法轮大法弘传江淮大地。师尊到安徽传大法是安徽人民的福气，法轮大法一开传就非同一般，影响非常大。安徽得知法轮大法好，由省气功协会邀请师尊到安徽传法讲法，大法弘传安徽，安徽人民得福。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4月两期学习班后，安徽又要求再办第三期、第四期，还在1994年7月派专人到北京去联系，因当时师父传法日程已经排满了，未能安排上再一次来安徽传法。师父生活简朴随和，当时师父来合肥时住在一个普通旅馆建功大厦招待所，这里离讲课礼堂比较近，但是招待所设备简陋，房间里两张单人床，条件也比较差。从招待所到讲法礼堂没汽车接送，全靠步行，生活自行安排，吃食堂。特别是每天晚上讲法结束9点多了，食堂关门了，吃不上饭，只好到街边的小饭店吃顿便饭。我几次送师父都是送到便民饭店门口，师父和随行人员进去吃饭，我回家。我也看到过师父的随行人员在小摊上买烧饼油条充饥。师父每次讲法总是提前到会场。在第二次学习班上，我作为工作人员的任务是每次讲课接送师父，我们的条件差，没汽车接送，全靠步行，从驻地到讲法礼堂步行约20分钟路程。第一天我去接师父，提前了20多分钟到招待所，出乎意料没接到，我好心急呀，心想我怎么第一天就没做好，师父不知道路呀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我急急忙忙赶到礼堂，看师父在不在，问了好些人都说没见到，连收门票的都说没见到。我到后台一看，师父在那等着呢。师父怎么进来的，谁都说不清。当我表示没做好的歉意之后，师父说，我昨天就来看过会场了，这条路我认识了。原来师父不辞旅途辛苦，上午到合肥，下午就看会场，清理会场，关心众生得法。 第二天，我接受第一天的教训，提前一点去，可是我还是没接到。第三天，我提前40多分钟到，一问服务员，服务员说还没走，这下我放心了。一看门还关着，心想，不要打扰师傅，让师傅多休息一会儿吧。于是我就在门外等着，好像师傅已经知道我在外面，立即开门出来了，还非常关心地说，怎么站在外面，快进来呀。一出门雨就停了。师傅讲法没有讲稿，每次讲法都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简简单单的几行字，每次讲一个半小时。有一天下雨，我特地带了两把雨伞给师傅一把，师傅不要。出门时我想为师傅撑伞，可是一出门雨就停了，当时我也没想为什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是师父威德所致，众神都在护法。师父关怀，指引弟子修大法。大法里讲到尾气功问题，因为我的工作要接触到其他气功，怎么办？为此我问过师父，师父说，这是你的工作，到时候你意念一下，请师父保护我，我的法身会给你下一个罩保护你。所以在以后的气功活动中，我总是把师父法相带在怀里，歪门邪道对我无可奈何。修炼讲不二法门，修大法之前我学了不少气功，包括健身功法，因为悟性低，有的舍不得放。有次专门问师父，我说我练法轮功坚决练到底，其他气功都不练了，专练法轮功。不过还有一种面部按摩健身功，天天早晨按摩非常舒服，能不能再练？师父反过来问我，你练那个干什么？练我们这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经师父这一指点，我明白了，其他什么功都不练了，一柜子的尾气功书都处理了，不与尾气功打交道了。这里我还要讲一讲上面我向师父讲的那句话，我练法轮功坚决练到底。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，表面上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，后来想起来，是我明白的那一面向师父表态，要兼修大法，返本归真，跟师父回家。佛眼识破尾气功师。师尊到合肥刚住下，气功协会负责人拿过一张照片递给师尊看，什么情况也没讲，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，李大师，请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。师父接过照片瞧了一眼，非常肯定的语气说，附体蛇。该人说什么在农村挖塘泥得了功，能治病，来到合肥设门诊给人治病，他又找人把那些瞎摆弄的手法编起来，起个名称，作为一种功法害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一发功的时候，那个小蛇脑袋吐着芯子，就往那病处，那个长包的地方，用舌头一舔一舔的，就这一类的相当的多，这些人的附体都是他自己求来的。这样的人看病交功不是害人吗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一师恩》。
师父法身帮助弟子清理家庭环境。同修 A 60多岁，母子二人在一起生活，儿子有癫痫病。 A 参加了大法合肥第一期学习班，有一天夜里，他家卧室书架突然起火，书架上遮挡的布帘烧着了，掉在地上，水泥地还留下一块黑印，可是书架上的一盒火柴没烧着，书也完好无损，真奇。办第二期班时，同修 A 托我请问师父是怎么一回事。 当我把情况讲给师父听，师父说，那是给他家清理，在另外空间什么都给你清理，你家里的环境也要清理的，环境不清理，各种东西干扰你，你怎么练功简转法轮？另一同修 B， 70多岁，气功爱好者，他曾经在某寺院学了一种功法，专门传授的，感觉效果良好，还请教师父那功法怎样。师父说，那也是正法，可以学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练法轮功。同修 B 说，我在战争环境腿受过伤，蹲不下去，无法盘坐，能练吗？师父回答说，不要紧，会盘上的，并告诉他如何做。同修 B 按师父的教导去做，终于能坐地盘腿练功了。可是不久他家出现一些怪事，令人不解。他住顶楼，老两口单独生活，有一天吃饭时发现菜汤里有5分硬币2枚，感到惊奇。他说，菜是我捡的，我洗的，我烧的，家里没有小孩，也没别的人，汤里硬币哪来的？还有一次，也是他老两口在家，突然从空中洒落一把硬币，都是一角的硬币，一数共14枚，真怪，那么高的楼，门窗都关着，谁洒的？师父在济南办班的时候，他托一位同修把那些硬币带去济南请教师父。师父说，这是魔的干扰，处理一下就行了。师父的法身清理了同修 B 的家庭，从此以后他家平安无事了。师父瞅人一眼就消业治病了。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，有许多学员过去看见过我给常人治病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动手的，我瞅瞅你就好了，瞅你的时候就打出东西去了，我从我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打出神通去，打出去之后你那儿马上就好。师父在合肥传法期间，这样的神奇事就显过好多次，我这里仅谈两例。同修 C， 女，60多岁，腿不好，行走不便，拄根拐棍还只能走一步挪一步，走走歇歇。在合肥第一期学习班上，有一天他去师父驻地办事，师父见他拄根棍子，就问，你怎么拄根棍子？同修 C 把自己腿不好的情况讲了一下，师父说，你把棍子丢掉能走。同修 C 心里很不踏实，在师父的鼓励下放下棍子，试着往前走，一抬步真行，再迈第二步还很稳，他高兴极了，真是奇迹。师父又叫他下楼去，不扶楼梯，然后再上来，他都做好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在大法中修炼，步履轻健，走路像年轻人。我有位朋友是气功爱好者，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。他有个小女儿，经常肚子痛，痛得很厉害，多处求治也治不好，他自己用气功治疗也无效，得遇师父来合肥，他喜出望外，但他也不想违反师父关于不治病的规定。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到水果店挑选了一个最好的苹果，只买一个，不讲价钱，要多少钱给多少，然后用新手帕包起来。他凑着和师父接近的机会，和师父谈了女儿的情况，并把苹果递上去。师父慈悲，双手握着苹果，然后翻了翻手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把苹果还给了他。他接过苹果，谢谢师父，赶快骑车到家，叫女儿赶快把苹果吃了，全部吃完，连核也吃了。真的，小女孩的病好了。师父法力无穷，奇迹在学员身上展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这里不讲治病，我们也不治病，但是真正修炼的人，你带着有病的身体，你是修炼不了的， 我要给你净化身体。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。我想谈谈一些同修得法后，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奇迹。同修弟，女，50多岁，患脑血栓，嘴都歪着，不能行走。她争着要参加合肥第一期班，第一天是她丈夫用自行车推着去的，下课后她自己就走回家了。她丈夫看到大法如此神奇，也学大法了。还有一个农村的小伙子E，20多岁，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驼背，几乎90度了。有天夜里做个梦，梦见一个穿黄袈裟的大佛，过两天一个偶然的机缘进城来，正碰上传大法，就参加了学习班。他坐后排，礼堂大，人多，看不清讲法的师父。休息时跑到前台一看，哇，原来是前天梦见的大佛呀。经过学习班，他的背直了。师父说，他这背驼的弯曲度太大，拉不直的，只有用强大的一种功把其骨头给打粉碎了，在打粉碎的瞬间又接上，再打粉碎再接上就变直了。在打碎骨头的时候，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响声，不少人都听到过这种声音，我也听到了。茶叶盒，师父讲法每次一两个小时，很少喝水，有时喝点白开水。师父不远千里来到安徽，把佛法送给江淮人民，江淮人民得福。安徽是盛产茶叶之乡，当时正值春茶上市的季节，连茶水都不招待，实在过意不去。于是我上街挑选了一种名茶霍山黄芽，买一两正好一小盒，沏一杯敬献给师父。这是绿茶，泡出来一股清香扑鼻。当时师父的一位随行人员过来，我就请他把这一小盒茶叶带回招待所给师父喝。学习班结束时，我们去见师父，那位随行人员也在，他要把茶叶盒还给我，剩下的茶叶已经倒了出来，我叫他把盒子也带上，免得茶叶跑味，好在旅途上喝。他说，这是师父叫我给你的。我说，我家茶叶盒多，你还是带着吧。他放大嗓子说，这是师父叫我给你的，你看师父还坐在这里，你怎么这样了？我心想，这可能有什么玄机，接了过来，无意识地把盒子打开，看到里面有张小纸条，大约10公分长，3公分宽。当时心中激动，想看看又不好当面看，又想还是回去看吧。回到家打开盒子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我好后悔啊，当时看了就好了，也许是师父在点化我呢。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个茶叶盒。永远的留念，难忘的话别。师父每次讲法来到礼堂外面，或者下课离开会场时，总有许多学员围上来，争相和师父握手或提问题，总想再听师父讲点什么，往往围得不能动弹。我心着急，考虑到自己的责任，就叫大家让出一条路让师父走。师父却对我说，别这样，我们就停一下吧。师父带着慈祥的笑容和学员握手，回答每一个问题，也有学员把这个热烈的场面拍下来作为纪念。我们觉得能够直接听到师尊传功讲法是十分可喜的。参加学习班的学员都要求和师尊合影留念，由于人太多，组织者采取分组的办法，一共40多个组，每组30人左右，每组拍照，师父都要上去，整整忙了一个下午。特别是有些学员总是想和师父再靠近一些，再近一些。师父说，别挤，站哪都一样。那位老先生，白胡子，80多岁，过来坐这里，指师父身边。学习班结束，师父离开合肥， 我们送师父上火车，我们下车，师父又亲自送我们到车门口，面带笑容和我们握手告别，感激之情立即涌上我的心头。当我下到站台上，回身一看，师父还在望着我们，我立即双手合十向师父致敬，没想到师父也合十回礼，我当时心情好激动啊，这全是发自内心的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珍贵时光，回忆跟班听师父讲法的日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8月2日。1993年12月，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，我终于见到师父。一瞬间，我想在哪里见过，感觉很熟悉亲切。师父穿深蓝色西装，很年轻，就像30多岁的样子，气质庄重，神态安详地站在那儿给大家签名。当时一排挂号治病，另一排请师父签字。等我排到师父面前，递上小块白纸，没带书，怕师父手不稳扶了一下。师父签过还给我。这时师父身旁寿阿姨工作人员对我说，回去收好了。我硬着舍不得离开，就在附近绕来绕去。我看到只有法轮功的展台前后左右人来人往，沸沸扬扬，人流涌动，其他摊位没多少人，再往里人就更少了。见到大家围看办班日程表，我也报了名，老学员又给了我师父报告会的票。第二天我随人流来到小礼堂，人多坐不下，许多人站在后面听。报告结束，众学员将师父围在台下，举着书请签名。第二天我又去听报告。1994年1月，我参加天津学习班，此次学费50元，以后再参加为半价25元，住处由工作人员安排，吃住都是低价的，方便的。从参加班之前，我就一直处于清理身体的状态，很严重的感冒发烧样子，渐渐到学习班后期才结束。在师父讲课时，我身边的学员有的能看到师父身后呈现法轮世界的亭台楼阁，在拍的照片中也能看到，有的能闻到阵阵花香，沁人心脾，有的看到师父旁边一边坐着释迦牟尼佛，一边坐着老子，有人一阵一阵看见师父是个老道长样子等等。在学习班上遗失的钱和物品都能找到，都是由学员拾到后交给大会，大会通知领取，可见学员心灵净化，境界升华。我有一次丢的小包就领回了。在课下我认识了许多学员，有的谈起身体的巨大变化，有的说开天目的感觉，有的有功能能看到什么了。一次一个学员说他做个梦，见中国地图呈现眼前，告诉他法轮功将在全中国传。一天课前，我们几个商量着师父只能从那一条路到会场，就在路边等师父照相。可是等了许久，东张西望也不见师父身影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赶快去会场，师父已经在讲台上了，想来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了。天津的冬天到处给人脏乎乎的印象，那时师父穿着浅蓝色的羽绒服，人群中显得干净利落，和各地学员照相时，由于那时新学员较多，队形站好没站好的都请师父，师父被拥来拽去的，始终很平静。天津班一结束，我们一行五个人就登上了去山东东营的火车。中国新年要到了，我们也不回北京了，去垦丽等师父。同行的老阿姨是开着修的，身体感受极为敏感，天目能看到很多，但很少说。她说师父的法身一直坐在火车头上， 其实我们几人都在师父衣兜里，师父让他领好我们，到了哪站他就跟师父汇报。到了肯利招待所，我们住三楼。中国新年刚过，师父一家三口和工作人员都来了，住一楼。课程中间，我们随师父去了一趟胜利油田，听师父做报告。在肯利，为了照顾上班的人，是每天晚上上课。上午师父让随行人员带大家在楼前练功辅导动作。一天，我们几个准备去黄河大桥看看，还没出院子，见师父步履匆匆迎面走来，我们向师父合十致礼，师父还礼并和头里的老伯说话，师父手中拿一卷红纸，老伯说是用来写办班日程的。我就想这点小事也亲自跑一趟，要让谁去谁不乐颠颠买回来。后来小弟子看见师父在屋里写字，晚上就贴在礼堂里，是楷书。一个晚上约11点钟，我们没练功就要睡下，小弟子眼瞪着天棚，问他看什么呢？他说师父法身好大，坐在楼顶练功呢。我们明白是师父点我们练功。在讲课中，师父说让我们专心听课，不要录音或记录。我们几个坐在前排，老伯就想录音，自己录不上了，就让坐在第一排的我来录，以为我年龄小可以侥幸。我和师父坐个对面，拿个小录音机，当然一直录不成，然后我们就老实了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的爱护。从天津学习班跟来的一对农民夫妇带着11岁的女儿，小女孩是白血病，经过跟班师父调整大有好转。小女孩原来都是由父母背着，在肯利时她每天能和师父女儿和其他小朋友玩了，跑跑跳跳的，嘴唇有了血色，脸色也转过来了。她妈妈非常感激师父，和我们说起来就哭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我们都想请师父座谈，一天和工作人员商量请示师父，我们飞快地整理房间，摆上几个水果，一会儿师父就来了。师父坐下来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围着坐了一圈，门外还有学员。师父和大家说话，师父对面就近坐着一阿姨，前倾着激动地诉说她练功时的感受。我感到在师父面前，大家都像孩子似的在自己父亲面前倍觉亲切，一点生疏隔阂也没有，笼罩在师父强大的场中，其乐融融，思想纯净，好舒服自在。真的，在师父身边比任何亲人还亲，还踏实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忘了，就感到幸福。师父鼓励大家好好修。后来大家和师父照相，小男孩飞快地跑去拿来自制的法轮图，依偎在师父身前。这次座谈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回忆。学员们在饭厅吃饭，师父和工作人员也在那儿吃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更加注意吃不完就打包，不浪费饭菜。最后一课的第二天上午，师父在楼前和大家合影。由于肯利班学员较少，北京学员照了一张合影后，然后个人三三五五和师父合照，师父一直笑呵呵地站那儿等学员。分别的时刻还是来到了，下午在院里，师父和工作人员上了面包车，学员们合十向师父再见。那小男孩追着车跑出去好远，他妈妈看见师父指他的鞋子，鞋带开了，男孩只好停下来。师父在国内办班，我记得每次班，尤其是94年上半年前，都有捣乱的。有时是会场内突然孩子哭，有时会场外传来喧哗声、叮当打凿声、汽车鸣响声，有时是场内有个别人进来用心不良等等。师父总能排除干扰，使我们能顺利地听好课。六月份我参加了郑州班，开始是在一个工厂里极老旧的小礼堂，水泥地面，四周是人做的水泥方子。 师父讲台是个木讲桌，第二天赶课时，好像是照顾学员费用不足的，上午和下午都有课，有学员递上一瓶矿泉水。那天外面下着连绵细雨，大概到了1:30前后，讲到附体那段时，外面突然的红暗起来，大的冰雹和着大雨点噼啪噼啪砸在棚顶石棉瓦上和窗玻璃上，有的地方还漏雨。突然电停了，室内黑乎乎的，坐在讲台前3-5米都看不清师傅了，师傅仍在讲课。一会儿讲台上面棚顶漏了，水哗哗流到讲台上，师傅停了下来对我们说，当年释迦牟尼讲法时，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，他的弟子们谁也没有动。我们明白师傅示意我们不要乱，就静静地看师傅怎么处理魔的捣乱。只见师傅静静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喝了矿泉水。一般师傅讲课不喝水，坐上讲台打了一阵大手印，最后一个动作将什么东西收入瓶中，又接着讲。师傅还说了一句话，大意是说触及到他们就不干了。马上来电了，雨也小到几乎没了。第二天我们换到崭新的郑州体育馆里听课，场面宏观壮观。我纳闷，体育馆能容那么多人，先前小礼堂那么小竟然也容下了。一天阳光明媚清澈，师傅和学员们都在场外，师傅神采奕奕，微笑中含着无限信心似的，神态极祥和。看着远处，我到近前看师傅，面容光洁，脸色好极了，就像在发光，特别清晰完美。我想师傅见这么多学员成长起来，一定是特欣慰的吧。还有在住宿后，一天服务员说起我们来之前有一位高个子中年人带着人来看过这里，我们听其形容，知道一定是师傅亲自来此清理场地看顾我们，心中多么感动。济南班时好像在郑州班之前又见到了师傅，师傅明显消瘦，神色常常是凝重严肃的，略显疲惫似的，穿一件褐色外套，只听说当时师傅承受着很多压力，很辛苦的。我在得法之后发生过两件很危险的事，一次是走在街上走神了，突然耳旁一声断喝，不要命了。抬眼一看，眼前1厘米处一根钢筋已滞，工人卸钢筋呢，要不是得法修炼，不就穿上了。另一次是骑自行车，眼见一卡车木方在前方好远，不知怎的，一走神的功夫，我一下撞在木方上，原来车停那儿了。翻鞍落马，多亏戴着帽子，闹个头晕，晃晃头就好了，不然就毁容了。其实自己不知道的难，师父不知给化解了多少。身边一位同修抱着3岁的小女孩，有一天师父拿钢笔点了一下小孩眉间，那孩子就此开了天目，在以后常敦促他妈妈修炼。1994年在长春参加了上午班，我们还想参加晚上班，可是没票了，大家都进去了，我们仍然徘徊在外面不舍离去。师父开讲了，我们把耳朵贴在明放宫大门放那听，不一会儿就有工作人员叫我们进去听吧。哦，师父真好啊。课后照相时，师父和各地学员合影，突然我听到合影处一片热烈的掌声，问别人说是一位老人从轮椅上站起来了。其实参加班的人有被师父直接治好的，有的无形中好了病的，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我身边常在一起的两个阿姨都是常年卧病在床，得法练功后迅速康复，比正常人还健康呢，跟师父好几个班，他们的家人心知这都是修大法受益了。我自己从练功后心口痛不见了，月经不调也正常了，身体越来越好，精力充沛。我记得在长春最后一刻，师父讲话说，你们是将来的主力军。师父早说学员不要总跟班跑，要回去实修。我当时不理解实修含义，心想反正只要师父办班，尽可能跟上。 过了一阵子又参加了广州班。在广州班有时课后回到驻地根本不饿，饭放在眼前不想吃。我们知道场上师傅能量充实，无论在广州还是济南，我都听学员说看见师傅和女儿在吃方便面。我觉得师傅1994年这一年老得特别快，都是在为众生承受啊。每次参加班的过程中，许多自己都没想到的困难，师傅都在无形中安排的天衣无缝，事无巨细。例如郑州班结束后，我没有及时买到车票，开车前匆匆赶到火车站，正好有一人在窗前退票，买了票上车一看，正好在我认识的那些学员中。在长春火车站前正犯愁怎么找旅店，一抬眼正看见认识的阿姨从公交车后窗里向我招手嘞。出去外地听课，没想自己怎么能找回去，课前就有学员骑摩托问我带上我找到旅馆。虽然我费用上吃紧得很，但只要想参加班，总有机会，总能凑出钱来，即使向他人借，回来后很快就能还上。练功点发资料我总能赶上，想听磁带总能借到。总之超长的大法将我融入其中，真是神奇啊。回想刚得法那段时光，师父的呵护，同修的帮助和关怀，真是无比幸福啊。诸比粗陋，亦不能表达十之一二。希望自己以后做得好些，不枉费师父的巨大付出和慈悲普度。写出来是自勉，也是和大家分享，鼓励同修们都做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回忆恩师在传法传功过程中的感人故事，作者青岛地区大法弟子王真，明慧网2006年5月29日。我有幸三次参加师父讲法班，聆听师父讲法，回忆其中点滴过程，恩师的音容笑貌、感人故事仍历历在目。十几年来幸福的回忆和难忘的师恩，激励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，现在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第一次是在1993年6月25日在长春市得法的。到长春后，听说师父在省委礼堂办第五次学习班，当时票已卖完。又听说师父在吉林大学做报告，我和另一位同伴参加了师父的报告会。越听越觉得师父太伟大了，法太好了。我和同伴说，我一定要参加法轮功学习班。同伴说，票很难买到。我说，你不用担心。师父讲完课后，我看到师父回到后台的休息室了。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力气，双手撑着讲台翻了上去，直奔休息室而去。我一进屋，师父正面朝我微笑，好像师父知道我要来似的。我就大声地对师父说，老师，我是从青岛来的，我不参加某某某的那个某某某的学习班了，我要参加您的学习班，可我还没买票。师父满面笑容地说，你叫工作人员给你解决。我刚出门就看到一个人微笑着朝我走过来，我就对他说，我想买张票。他当时就说，我正好还有一张，给你吧。我当时就想，他怎么知道我要买票，我为什么要向他买票。这时一阵暖流通透我的全身，太神奇了。到学习班上看到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，真是人山人海，把整个礼堂挤得满满的。这时师父说，请工作人员注意，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的学员，你们要像对待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的照顾他们，他们有什么困难要给予解决。这是多么伟大慈悲的师父呀，我从心里感到温暖。在班上听师父讲法，越听越觉得师父太好了，法太好了，我下定决心要永修法轮大法，所以要拜师。 从这天开始，我就一直想着找机会请求拜师这件事，一直没等到机会。等到班的最后一天，我对二位同伴说，今天晚上一定要请到师父，如果今天再请不到师父，从今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。我们三人一直在礼堂外边等候师父出来。师父出来了，身边有很多学员相随，我们也跟在师父身后走。到了胜利公园的后门，一条东西马路上的时候，我根本想不起拜师之事。师父说，你们回去可以教别人学练法轮功，教谁都可以。师父叫我要提高心性，在聆听恩师的教导时，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倍感无比的温暖与幸福。我第二次聆听师父讲法是在94年的大年初二，在山东垦利县招待所礼堂办班。师父住招待所一楼，学员住三楼。当时刚过年，天气比较冷，讲课用的礼堂条件很简陋，我们都穿着很厚的棉袄还觉得冷，而师父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，里面是一件旧的磨得发白了的蓝色羊毛衫。师父讲课期间，有位妇女对师父的讲法不理解，嘴里一边说着对师父不敬的话，一边往外走。我对同伴说，你看着这个人保准走不了，这么好的法他一定走不了。果然他没有走，而是坐在礼堂后边一直听完了师父的讲课。刚开始听课时，礼堂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人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座位坐不下了，走廊都是满满的。师父非常爱惜参加听课的学员，怕给大家净化身体承受不住，叫大家一定要坚持住。那几天厕所是排不过号来，几乎人人都是腹泻和不同程度的净化身体的反应。我练完动功，脚底下排出两堆冒着泡沫的脏乎乎的液体。记得一次课间休息，我有缘坐在师父身边，我兴奋地像个孩子似的对师父说，老师，我现在可看清楚您了，以前您在讲台上讲课离得远看不清。师父很亲切地说，你现在好好看吧。眼前的师父亲切随和，没有一点架子，而师父的脸色特别红润，皮肤特别细嫩光滑，浑身透着一种特别的说不出的气息，真是非常的英俊。我又对师父说，从长春回来后，我天天想您，天天看见您就在我前上方一米处的地方看着我。师父说，其实我天天就在你身边。有一天大会工作人员到三楼来对我们说，师父一会儿上来看望你们。当时整层楼的学员都兴奋地欢腾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伟大的恩师来了，大家使劲地鼓掌欢呼，兴奋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。请师父坐下后，大家争抢着向师父汇报心得体会，和师父合影留念。相机在不断地拍照，拍了一会儿，照相的同修说，怎么按不下去了？师父轻声说，压着头了。原来有一位学员无意中把手放到了师父的头上，这个学员急忙把手放下来，照相机又开始正常的拍照。每次学习班结束时，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想和师父合影留念，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景。这个地区的学员还没有集合齐人，就先把师父请到，又一个地区的学员一看他们的人没到齐，又把师父请到他们那儿去，结果师父要等着没到的学员。当时我想，学员这样做对师父有不敬之意，我感到心中难过。可是我们伟大的恩师还是微笑着在等学员，师尊像个慈父一样的珍惜呵护他的每一个孩子。此时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走到师父跟前，对师父说，我有个小小的请求。师父说，你说。我就说，老师，您的办班时间太紧张太累了，班与班之间只有两天的时间，我想请求师父把时间再稍微延长一点。当时肯利的班还没结束，别的地区已经有人来请师父了。这时慈悲的师父马上握着我的手说，这个你放心，我受得了。我也双手紧紧地握住师父的双手，一股强大的热流通透全身，幸福无比，常人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幸福。十几年来，这九个字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，激励着我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第三次是在94年的6月25日，师父在济南黄庭体育馆办班， 共有4000多人参加了学习班。当时天气非常的热，在班上很多学员不断扇扇子。师父说，大家是不是把扇子放下，这是个悟性问题。大家把扇子放下后，只觉得阵阵凉风不断吹来，从脚下吹满全身。但是伟大的恩师在这么热的天气给大家讲法时，却连一口水都不喝，还在关心着学员。恩师真是为了他的弟子吃尽了苦，操碎了心。和慈悲伟大的恩师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是永远难忘的。还有一件在大法中显神迹的事，说出来和同修分享。99年720，大魔头失去理智地搞起了这场最邪恶的迫害，出动恶警大量非法抓捕学员，强迫教书。在严酷的迫害下，单位的人、居委会的人不断地到我家来强迫教书。由于电视、报纸等邪恶的宣传，我老伴儿害怕了，说什么也要把大法书全部交出来。我不交，他天天逼我。就这样持续了3天，我很不情愿地交出了书。这时我也出了怕心，但我决心一定要保住一本转法轮，这本上天的梯子，我绝不会放弃大法。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拿了一本转法轮放在怀里藏了起来。过后我用新塑料袋一层一层包了8-9层，放到了一间闲屋里的木花堆里，放到最底层。放好后，我站在那里突然想，发大水也湿不了，当时很自信地想到这事。不久还真的应验发大水了，院里的水齐腰深，房间的水80多公分深，木花垛只剩垛顶没淹，其他都泡在水里了。大水过后，我还是想大法书不会湿，这时我想把大法书拿出来换个地方。我上到垛顶伸手拿书时碰到一硬物，我把上面的木花堆推到一边，发现了我放到里边的转法轮书一点没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放到下边的，怎么会自己到顶上来了呢？当时悟性不高，只觉得太神奇了。现在才想到是师父在看护我，师父不想落下我这个弟子。当时激动得又哭又笑，心里充满对恩师的无比感激之情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不长时间我又把大法书全部请回来了。还想说一件事，就是我参加了师父的3次讲法班，一共才花了90元钱，而以前参加别的气功班，一次门票就要120元。可是中共恶党的媒体及流氓头子却造谣说师父半班敛财，真是邪恶透顶。感谢施恩浩荡，感谢慈悲救度众生的宇宙大法，让我这个在世间在迷中造业无数，随时会遭淘汰的生命，能够返本归真，成为新宇宙的生命。我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，跟随恩师圆满回家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